欢迎大家收听第47期的犯不着，这个是我们2024年年后的第一期。
不是有人在你小红书下面催更，你都无视人家，然后就有个人，我还看到 有朋友说，他说哎，带不动啊，带不动
带不动，那不是因为你一直在忙吗？
不是，就是咱们一块儿出门这几次，因为我们俩不是一般都是周六周日录吗、嗯、然后这最近一个多月啊、嗯、咱们都是周末出门，
对，
一出门我觉得不能要求咱们一边吃饭一边录吧，这个稍微有一点过分了。
但除此以外你可是一集都没来。
不是，除此以外那是算就是、嗯、
正经工作是吧？
你
这算休闲娱乐。
除此以外都是下午找个空档，因为都是去当地找人录、嗯、然后如果错过了的话你也不好意思再要求别人线上。
是是，反正我无所谓，我什么时候录都行。
哎，为什么这锅就变成我这？明明本来刚刚是在你那儿。
嗯，就嗯自然而然的。
而且上周不是你去日本了吗？
嗯，对。
嗯、然后上周我也生病了。
对，
就病了十几天，
然后马上你又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们在你走之前抽
空，抓紧时间录一
下。我们应该还能赶上三月底，对吧？对吧？哦，那就这么哦，那这没断吧？嗯，没断。
今天我看犯不着评论，还有朋友说，他说怎么还没有到三月底，我都不好意思催更了。
是不要催，不要催，你催了也没用。嗯，我们这一期。我们这一期就算是也不能算还愿，因为我们上一期
是还自己的愿。
对，我们上一期其实给自己许了一个2024年的那个旅行的清单，就是说2024年要多出去走走，然后果然就出去了走走。 嗯，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咱们就是吃饭是为了本身体验的本身，而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节目给它弄出来嘛。
对对对、
嗯、
就初衷还是就不是因为节目，初衷是
为了吃
为了吃，然后 嗯正好有一点素材就录一下，然后我们大概说一下我们录完上次那一期之后都去了哪儿。我是过年去了澳洲、
嗯、
然后你过年在北京。
我过年在北京。
然后过完年回来之后我们就去了。
一起去了
杭州和
长沙。对。
嗯，然后我又去了趟东京。
对、
嗯、
但是这么说起来可能就太多了，
我们
就主要、
嗯。
我们
主要集中在国内的。
就把杭州跟长沙这两趟、
嗯、
因为是咱们一块儿出门的那个行程、
嗯、
就给他。
做个总结呗，
总结一下吧、
嗯、
因为对我来讲啊，杭州可能是我每年春天会去跑一趟的、
嗯嗯嗯、
其实这次本来我在除此以外我想找蓝轩老板录一期、哦、但是那期不是非常理想，我就放弃了。可是嗯、其实我对杭州还是有一些感情的、
嗯、
包括这次新吃到的一些店、
嗯、
我觉得还是挺理想的。
嗯 嗯, 嗯，
所以杭州的，但是你好像很久没有去杭州了是吧？
对，我上次去杭州是9年前，15年，是 G20 的那年去的。
我这么久啊？
对，非常久。然后当时去其实体验不是特别好，因为 G20 的关系就几乎所有餐厅都去不了。
嗯
嗯，然后但我也没，就我
不觉得损失了。
对对，我当时就去了可能周末，然后就加了几天，那我不觉得是一个就像大家说的美食荒漠，也许那个时候还没那么荒。
你说话谨慎。
反正
就可能他当时的城市规划跟现在因为时间太久了会有一些区别吧、
嗯、有 我当时可能就集中在西湖附近吃了一些地方，然后也没去特别远的地儿、
嗯，
我当时觉得，我甚至觉得还不错。我当时其实吃的最贵的一顿是在那个哪儿，那个是湖边二八吗？就是那个凯悦楼上那个。
嗯、是。
我甚至觉得湖边二八挺好吃的。嗯。
我最近几年没去，但是嗯，如果你是说的7-8年前、
嗯，
应该当时还是挺标杆型的一个餐厅。
嗯、是是、
嗯。但是咱们这次规划的这个路线可能跟。
哦，跟我那次就完全不一样。
对，跟你当时去的、
就是、这次去的几乎是我认知以外的杭州。
是吗？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还本着说我要吃杭州本地的东西，然后就 吃了几家西湖醋鱼
啊。你是当时是抱着一个评判西湖醋鱼的？
我不是不是，我只是说我没来过杭州，我要吃，我要试一试，
你要吃本地菜，
对对吧，吃本地菜、嗯、那你到杭州你可能第一想到就是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片川之类的东西，
嗯嗯
嗯，所以就是吃了一些很游客式的东西。
嗯，这次行程主要是我规划的。
嗯， 嗯，是，所以就咱们这次既没吃西湖醋鱼也没吃龙井虾仁，就是很标志性杭州的东西我们这次基本上都
忽略掉。
对，是的。
不过因为咱俩都是周六去的，
是
跟他们周五去的福源居那些、
嗯、
咱们就没去，
所以那个是很标志的杭州菜对吗？
它比较杭帮菜一些。
嗯， 嗯，
不过没关系，反正
也没损失啥。
不是，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也不至于说你没去就特别的可惜。
嗯，
嗯，
但是福源居我感觉就是分店还挺多，就是一个理解上就是一个你什么时候去都能吃到水平差不多的东西。
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稳定、嗯、但是你能找着人跟你打招呼、
啊、就还是得找人，
你找苍老师。嗯，但是我这次就是因为行程是我规划的嘛、
嗯、
然后我的想法一是补充我自己没有吃过的店，
嗯，
然后南风和那个笑点皇
王
是这两家都是我没有吃过的、
嗯、
二是我其实是有意识的把菜系给错开了。
嗯， 嗯，
比如说像蓝轩它其实有一点偏宁波啊，
对，
那一系的那个菜啊，宁波台州那种感觉。然后萧山菜嘛，南风是萧山菜、
嗯、
笑点皇是绍兴菜，虽然就是萧山属于绍兴、
嗯、
但是他们俩的风格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还吃了一个台州的法餐
啊，那个就忽略了。那对，但 anyway 就是我们今天想讨论、
嗯、
犯不着今天想讨论的点是在杭州和在长沙吃到的一些土菜。
嗯，
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里面我们可以重点讨论南风饭店和笑点皇在杭州里面、
嗯嗯嗯、
你先说说你的感觉。
我觉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都有很多发酵类食物、就各种臭，
因为它菜系的延伸是一样的。
对，然后就是很多臭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我觉得南方会更精细一些，或者不能说更精细一些，是他想的会更多，就是他在原有的基础上会加他自己的心思在里边。我觉得这点可能跟蓝轩有点相似，但没有那么还没有到那个高度。
No, no, fine.
对，但笑点皇感觉就是更怎么讲，更 local， 不对，
更原汁原味。
对，就是它原始状态是怎么样、
嗯、
然后它直接给你做了。
嗯，
比如说它蒸臭豆腐，它可能就直接蒸了一个臭豆腐，然后蒸，
对，你这句话听起来就会有人说蒸臭豆腐为什么不能直接蒸臭豆腐、
嗯、
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把它跟南风比起来，你会觉得南风把这个东西是由浓转了淡。
对，
就是会把一个很厚重有可能会有点味道有点冲的一个东西给它做了一些处理和淡雅化的处理啊。
对，而且它会增加丰富度，比如说它会加笋加蘑菇加各种东西，比如说提鲜的同时你还能在口感上有一个变化。
其实可能他本地在里面加这些东西也是常见的、
嗯、
只是虽然我吃的萧山菜和绍兴菜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我感觉好像南风他的这些搭配上你会觉得他好像已经很成一个章法。
是的，是的，
嗯嗯，
就他有自己的逻辑在里边。
对，
但是笑点皇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原封不动的状态，
直白的，
很直白，很直白。我觉得这有各有利弊吧，就是对于笑点皇来讲，你如果是熟悉这套逻辑或者说这是你家乡味道人可能特别喜欢，
嗯，
你会觉得这就是对的，或者说这就是正宗的。但是你对于外来的客人可能第一次没有那么习惯或者之前没接触过的，他第一下的那个冲击力可能过于强。
其实我俩对于笑点皇的那个美千张都不是非常 OK。
嗯，就是过于强大了，就是
那个真的有点氨水味，
上头，太上头，就是你吃完以后那个脑袋嗡一声、
嗯、 但是我看本地的朋友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梅县。你看徐工他吃那个梅县汤，他就就一脸的，
是。但我不是发小红书，然后就看到很多人
给你纷纷提出了一些见解和意见。
对对对对，有很多人说就应该是这样的，就觉得是好的。
是，
但也有人说可能就是之前他们家有主厨出去了，然后去隔壁又开了一个新的，说也不错，也可以值得试。我觉得那些都是另外，但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他非常拥趸的熟客会喜欢这个口味，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就跟你在
就跟吃卤煮，
对，
嗯，
对，或者你
吃豆汁儿，
是你比如说你能不能把豆汁儿做得高级一点，然后增加一些层次上，我觉得是可以，但可能有些人就也不习惯嘛，
但南风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就是
在杭州那一趟行程里面，因为蓝轩是在我意料范围内的。那些出彩的地方跟稳妥的地方，但是蓝轩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它食材选的都还蛮不错的，这个是就我们今天想聊一些关于土菜的这种广义上的，不管是烹饪啊还是概念啊还是什么，就是经营，就是南风给我的感觉是它的选材就非常的土菜，就是很本地很 local， 然后优中取了优，
对，
而且呢它的烹饪可能相对其他土菜来讲又更精细一些，就是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讲它是有一点米其林土菜的感觉，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就是能上比比登的那种
就是外地人接受非常的良好，
对，门槛会给你降低一些，
对，就虽然它价格可能据本地朋友们说它会稍微偏高一点，可是
就如果你不选野味儿的话可能也就还好，
对，外地人来讲都觉得你不是日常吃，我游客我来都来了，是还挺好的，
对，
这是杭州这一趟，虽然我们还是吃的太少了，还得话先垫在这儿，就是
毕竟就只有个周末嘛，
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长沙，就这个行程也是我规划的，因为长沙本地呢就是我也作为本地人我也 diss 过几次，就是我想吃的餐厅没有那么多了
去之前你就打过预防针说长沙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的餐厅，
你别这么说我就把家乡人民都得罪了就是我觉得它符合我的湘菜跟符合肠胃的那个舒适程度的湘菜馆没有那么多，所以长沙本地我们就去了616，然后周边地区选了几个也是有了一些取舍，比如说株洲，因为土菜研究所盛名在外，
是，
所以把它作为了一个，上次也觉得就我自己回去那一次也会觉得没有去有一点点遗憾，然后这一次呢人也比较多，又有可以打招呼的朋友，就把这一顿给补上了，然后呢又去了浏阳的甜小狗，这一家是我上次去了很喜欢，然后这一次是延续了的，然后你们回去之后其实我后来还去了湘潭，但是你没吃着，其实我觉得那一家跟土菜研究所如果当时你有同事吃到就对比还是会挺有意思的。
湘潭是在哪？
湘潭因为长株潭是一个大的行政规划里面，但是它的车程距离长沙市区大概也要一个半小时，
就也不是在长沙市内，
也不是在市内，它也是一个单独的市，它跟浏阳的距离可能差不太，但湘潭因为有一个说法是一部湘菜史半部湘潭写，就是湘潭它作为湘北地区的一些这个食材啊烹饪的一些发源，它在很长时间内是被掩盖掉的，就是外地的朋友他知道长沙，甚至知道岳阳，因为岳阳在洞庭湖旁边，它是有交通的一个便利的所在，可是很多人他是不知道湘潭的，可是前几年开始我就知道很多长沙的餐厅他就会去湘潭取经，包括很多人外地朋友们知道的剁椒鱼头这种菜它是从湘潭传出去的，
但湘潭好像一直没有听说过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店，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嘛，其实他也是吃土菜，包括我说的那家老戏，就是上次我们去过的那家老戏，我觉得他也是很典型的一个土菜馆，但你可以先说说你对土菜研究所还有甜小狗616，我都不知道它算不算土菜，我觉得它比较像家常菜哈。
对、对，是那种就精致化的家常菜，
在湖南本地比较精致化。
对，
嗯，
对，
但是土菜研究所跟田小狗比较介于两者之间。
对，
嗯，你可以先说你对土菜研究所的
田小狗。我其实很难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定位，因为我感觉田小狗是一个某种形式上的连锁店，因为它不只有一家，
对
吧？
对对
对，它有好几家，然后还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对，
然后去的时候看见就是人超多，这不是一个我意义上说你是一个土菜馆的那个状态，你感觉像是一种
社区餐厅，
社区餐厅，或者是有很多人专程会来吃来打卡，你甚至可以叫网红餐厅。它的设计本身也很网红，就是它墙上会贴很多那种
slogan 哈，
对对对，各种样子的那个标语，然后它会卖自己家的货，然后各种的干果、干鲜果品它全都有。你就很难定义成它是一个就是那种我们印象中刻板印象中的土菜馆。
不过它这个模式现在在湖南本地很多。
对。
就是比如说明档点菜，然后有自己的副产品，就是摆着卖的那种什么什么菜干儿啊，什么辣椒呀、什么东西，就是很多稍微成规模一点或者是它的食材有自己的体系的那种店。
包括北京那家，我之前去的那家、也是，
对对对对，
也是这个样子，也是明档点菜，然后它很多东西都当着你面做，尤其蒸菜的部分都在明档上做，然后也有很多土特产在那儿。
对，就是我不知道湖南老板们私下进行了怎样的勾兑，但是现在是他们普遍认可的一种
感觉，是对于营销和宣传都非常有好处的一个地儿。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个人印象，我对于这种餐厅的那个心理预期就会降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打卡的店，就可能就是还好。但实际上效果非常好。
你还蛮喜欢吃。
我还挺喜欢吃的，而且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吃。
我特别喜欢，因为田小狗的那种温润感是对我现在脆弱的肠胃是比较符合我需求
的。我认识你十五年，那是我见过
你十年
，对，十年，这是我见过你吃饭最开心的一次，就是你
不是就是吃米饭吃的比较香的一次。他那个米饭要不是那种米比较偏硬，我还能多吃一点，因为他那个米我有点消化不了。太硬了，
它是那种蒸出来的那种，就
撩米饭，
对，撩米饭，就是那种把水沥干净，就是我们最近对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那种酱糖的米饭的做法。
它要不是那个米，我还能多吃一点，因为它的所有的东西就是摆出来的，哪怕是撒在菜上红彤彤的辣椒，它也不辣。这个不辣是福建人、广东人也会觉得的不辣，而不是只有我湖南人觉得的不辣。而且它的菜的那个不管是蒸啊还是炒啊，它的味型的差异和食材的差异是足够丰富的。
我觉得这也得看你点菜人的能力吧。
但它 SKU 够啊。
对。但就比如说如果我不是跟你去，我自己去的话，我很有可能会点小炒肉和擂辣椒皮蛋这种。
他们人家没有擂辣椒皮蛋给你点。
啊、
你们外地人就是喜欢点擂辣椒皮蛋。
就是。对，你感觉上有就应该点一个。那家就是吃的很舒服。你要对比的话，我就觉得田小狗 somehow 跟南丰很相似，就是它在某一个基础上然后又提升了一步。我看他那个纪录片里边自己提到，包括食材包括做法，他其实还挺讲究的。
他有一些细节。
是。
就这个后来在我去他的工作室，就你们回去之后，我过了几天又去他们工作室，我感觉他们做研发的那个姑娘，她有些对于细节的讲究，对不起，此处有点尖锐，就是跟我有点像。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我看他因为是一个名厨嘛，我就在旁边看他们做饭。就比如他做那个蘑菇肉片汤，他会先把蘑菇的那个水炒出来，就是让它的味道浓缩一点，再去煮肉片。我就觉得这种手法是我似曾相识的。然后比如他去做香椿炒鸡蛋，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家常菜。然后很多人会把香椿焯水，因为香椿有那个什么亚硝酸盐，就是你必须得把它焯一下或者过一下。然后呢，它是把它炒一下之后 滤掉那个水再去跟鸡蛋和在一起。
嗯，
我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个意识，我知道他为什么去炒，但是我为了确认这件事儿，
嗯，
我就还是问了一下他，
嗯，
我说你为什么是炒的，
嗯，
而不是焯水的，
嗯，
他说因为他觉得焯水之后的那个香醇是水搭搭的，
嗯，
是水唧唧的，
嗯，
就是再去跟蛋一起融合的话会影响蛋香。
嗯 嗯， 嗯，
但是如果是炒了之后再避掉那个水分呢，它的去亚硝酸盐的效果跟焯水是一样的，
嗯，
可是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嗯，
我就觉得是，就是我的，
嗯，
我的思路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嗯，
我就蛮喜欢的。哦，
嗯，
就是他把这种思路贯穿到他的门店的那些菜品的设计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会难吃。
嗯，但其实很难做到的一点就是你也知道，你刚才讲那些东西在实际后厨实操的下是很难，就是按部就班。
这个就不知道它考核标准是
怎么样。对，就是它得有一个特别严格的 SOP。
嗯
嗯，然后得把每一个步骤都拆解的足够细碎。
我是听说他们是就是每个分店的厨师长，啊
嗯，
去那边培训，
嗯，
然后确认这个 SOP 再去执行。
对，
但是你知道香菜这个东西，它有一些固有的操作的手法和思路，
嗯
嗯， 嗯，你不知道他能把这个东西执行到什么程度。
是， 是，
哦，
感觉就是有点难，尤其像他这种分店的。
对对
对，
但是嗯，现在看起来据朋友们反馈，
嗯，
就是不同的分店虽然口味有参差，
嗯，
有一些分店或者总店的水平会更好，
嗯，
但是整体上的那个清淡温润的感觉还是挺难得的，
嗯，就反正都在某一个基准线以上，对吧？
对对对，
嗯，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人是不喜欢这种香菜的，
我觉得不够
味儿，
不够，没有劲儿
啊。对，
嗯，
对，是温吞的，
嗯，
有些人会觉得是温吞的，而且他本来蒸菜也多，
是，
嗯，
是，浏阳蒸菜本身不就是一个
菜系，
对啊，
嗯
嗯，
但是你知道蒸它本身就不如爆炒的那个温度跟火气嘛，
嗯。但蒸本身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容易预制，就是对于做分店来讲，
嗯，
它可能更好处理一些，嗯
嗯。此处不是说它有预制菜的意思，
就是说它在稳定性上可能要高于你
炒。
对，
嗯，
对，
嗯，
对，
对，
嗯。
但是我能够理解，尤其在它降辣的程度上，
嗯，
在降辣的前提下，
嗯，
有些人会觉得这种菜它就不如外面那些，
嗯，
餐厅啊那些。
吃完以后哗哗冒汗的那种，
对对对，没有那么爽。
嗯
嗯， 嗯，
那它降辣的途径是变换辣椒的品种，还是说它会减量
品种
啊？
因为你看它很多是红彤彤
的，是
的，
是的。
但是它那个红彤彤呢，你哪怕吃到嘴里
也不会那么辣。
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管是干辣椒还是鲜辣椒，它都是品种上有一些筛选，
嗯，
它可能是选择那种香多过辣的品种。
嗯嗯，
我是这么感觉的，但我没有，
嗯，
没有跟它确认。
但说实话，我们吃完这三家里边，我觉得对于辣椒选品，我可能觉得土菜研究所的会，我认为是最好的。
你的那个点是，
我就是对他那个就是牛肉和青椒的那道菜叫什么，
也青椒串牛肉，
哦，
是吗？
对对对对，我就对他那个菜里边的辣椒非常深，就是他辣椒的清香味特别重，
嗯，就哪怕这道菜跟616有同样的一个菜，你觉得他的会比616选品更好，
嗯，对，他的辣椒皮会更薄，
嗯，
然后香气会更足，
嗯，
虽然他肉不如616的好，然后我甚至觉得做的可能都没有616的好，因为他那个肉很多都已经碎掉了。
嗯
嗯，但那个辣椒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三家里边我印象最深的一家辣椒。
嗯，
那我们就正好就说说土菜研究所。
嗯，
土菜研究所也不是一个我刻板印象中的土菜，因为它是在个居民楼的一楼。
但这个就很湖南，湖南很多地方是把这种餐馆开在自己家，
嗯，
老戏屋里也是这种风格，
嗯，
只是他后来做了一个改造，
嗯，
就是他做了扩充，
嗯，
他可能这个楼本身是一个家里的小破楼，
嗯，
啊，然后他也许上面有他居住的地方，
嗯
啊，但是他就把这个做了一个扩充，
嗯
嗯，
就我的想法是，一个我觉得不够土，还，
哦，
一个呢，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社区店，就是你是在一个很老的小区里边的一楼开的那么一家店，然后感觉客人好像也都是以附近这个社区居民为主，
嗯，
因为我 我们去的比较早嘛，然后就看很多老邻居还是老客人在那门口一直在聊天，我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住在附近的人，
他也许某一个阶段是社区店。
然后后来有名了之后就开始
有就有外地的客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入到就是主流餐饮圈的视野的，但是我后来那天特别有意思，是我吃土菜研究所之后不是发了个微博嘛，然后我就微博里面出现了很多朋友是当天或者前一天去吃了土菜研究所的朋友，因为可能我自己湖南人，然后微博的很多读者他也是湖南人，他们就大家就聊上了嘛，就说哎呀前两天去咱爸妈觉得不值
啊，我小红书底下也有类似的，
啊、
对，
或者就是什么，我过年的时候特地去了一下，然后爸妈觉得不值，对，反正就是种种诸如此类。
我觉得是定价的问题吧，就是，
是
但你话说回来，我们实际上看他选料其实不差，
他选料是不差，就我对他的诟病仍然在于说，你不能让我把这个钱全花在你的选料上，
是的，
而且你的选料的这个去粗取精的程度稍微有点over，
我觉得他还不像笑点黄，笑点黄他选料其实也不错，而且不是号称每天都要去绍兴拿
买菜，
且不说这件事情的必要程度，因为你在当地也能买到差不多的东西，但这个成本是要他叠加在他的菜品上的，那土菜这边他食材成本高，选品好，然后听那个当天给我们介绍那家餐厅的人，不是也讲他食材处理的也很繁复嘛，就是要求也很高。但他跟笑点黄最大的区别，我觉得笑点黄是稳定的，但你不能说这东西有多好，它就是稳定是那样子，它可能在绍兴也是那样，它在杭州也是那样，那可能本地人吃得惯。外地人不一定吃得惯，有这么一个差别，但我觉得他就是理应就是那个样子，但土菜研究所我感觉是做的有问题。
你说说你觉得的具体的问题。
我觉得问题比如说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汆蛋的汤吗，
肉汆蛋。
就是如果按616的那个要求，就是每颗蛋你应该都是溏心的嘛，那它那个不是，它就是熟了。
就精准度
不够。我觉得精准度不够这件事情就足够要命的了，就是如果你是以一个小而精的餐厅来要求自己的话，如果你的食材选品都要求这么高，你食材处理的要求都这么高，但你到最后一步烹饪的那个操作上反而就是
掉链子，
对，跟不上，那我觉得你前面那两步其实就没有必要了，就是你最后没有一个很好的把他们呈现出来的那个技术能拖得住，这是一回事。我其实对于比如说你们说他白胡椒太多或者是味型过于单一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个人风格问题，就比如说他就喜欢这个味道，或者他就认为这种味道是对的，或者这是他理解中的应该有的样子，那我们就暂且按照他的这个审美往下吃。但精准度不够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手艺问题。就是你跟不上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的手跟不上脑。
我对他的那个比较有意见的一点啊，就是我后来回来也咨询了我其他一些吃过他的店的朋友，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对于个人风格的这个理解呢，他就是变化莫测就他可能最近觉得有一股什么样的风潮，或者是他对于这个食材或者调料的一些想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他会马上付诸到实践，
他会马上体现出来所以我能够想象说，比如说最近吃的这个酱油跟白胡椒味特别重，是他最近觉得这样的审美好。我对这个事儿我是有点意见的。就是我心中的土菜馆是有个人风格的，但是这个风格是一个相对稳定，
是你常年积累下来沉淀之后的结果，
推敲的风格，而不是说你这个月跟上个月的风格不一样，那我就觉得有点离谱。
就是相当于拿客人当实验品嘛。
对，而且我觉得我心中的一些土菜馆是没有那么迎合客人的，就是尤其像土菜研究所这种咖位的一个店，你一个 这个定价的店都是客人，我说难听一点是上赶着来的、
嗯、是，
那你怎么会风格这么变化莫测、
嗯、
你是不是就是说我是一个固定的、
嗯、
这个相对固定的风格跟出品、
嗯、
然后客人一传十十传百，他的朋友的朋友来吃的不会特别走样、
嗯、
这是我当时觉得比较不爽的一点。
嗯
嗯，那个真的白胡椒味儿，就所有的桌上这个味型就叫白胡椒味型，就是我此生在湖南吃了这么多餐馆是没有碰到过的。
嗯，
然后我甚至离谱到同桌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不喜欢胡椒味儿，我想我们家狗都叫胡椒，因为我不是不喜欢胡椒，我是不喜欢它滥用胡椒。
嗯
嗯，就是就我这一点很不爽，而且它的价格也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离谱的价格。
是，
价格到什么程度啊？因为之前在除此以外聊，回长沙吃饭那一期，其实大家就说可能一桌要三四千，当时我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概念说人均多少，因为这次我们大概是十几个人、
嗯、
十七八个人、
嗯、
分两桌，两桌加起来吃了5800，但是这个概念呢对比其他的湖南的土菜，就很多在湖南吃过餐厅的人就是你都会知道这个价格人均是相当高的、
嗯嗯、
可是他之前的菜主要在甲鱼跟、
嗯，
主要就是那个甲鱼，
甲鱼
就是这个东西，我甲鱼从小到大我就不觉得这个东西你再野生啊、
嗯、
再年份再老、
嗯、
你都觉得这个价格属实有点夸张、啊
嗯、
当然你可能放在北京来讲你吃这个人均觉得也就300，
嗯，
还行。
嗯
但在湖南本地我真的有点震慑。
对啊，北京这个人均你是吃不下芙蓉无双的。
是，可是反正我当天吃完我就很不爽。
嗯，
你再怎么跟我讲，他寻找食材的成本很高，但这个食材成本你还是有一个相对论的吧？
是、
嗯、不能说我在湖南本地，你跑到衡阳去收食材，因为他在陈小青的片儿里，他是显示的、
嗯嗯、
他是去开车去另外一个县市，
嗯、
衡阳跟湘潭的跟株洲的距离、
嗯，
他开车可能也是要一两个小时的。
嗯，
那我相信你这个食材时间成本是付出去了，
嗯，
可是你收过来的食材没有这么贵啊。
哦，仔细想一想，它几乎所有的包括纪录片还有里边提到它主要提的都是食材，好像对于
对烹饪忽略掉了是吗？好的。那我明白，就是大家好的，
嗯，
这个看片也跟看雨前老师的小红书一样，要大家懂得抓重点。就要懂得读话外音
啊！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是就一直在讲他对于食材这个事情很执着，然后去各地找很。
但我们可以就是说回今天的主题嘛，
嗯、
我们认为的土菜，
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存在？
嗯、
我记得你的那条小红书下面有一条评论挺有意思的，是李小花发的嘛、
嗯、
就是你应该是当时是在说笑点黄还是说哪家，就是说食材挺好的但烹饪跟不上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
说就是他们家
啊，你说是
就是土菜
啊，就土菜研究所是吗、
嗯、
然后李小花就在下面说这不就符合了土菜那种重食材轻烹饪的一个刻板印象吗？
嗯，
我觉得这个点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土菜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深刻印象的土菜，因为天津没有这种东西。
哦、
oh. 然后我能接触到，或者说我小的时候接触到土菜的概念，也就是农家乐。
哦、oh, oh.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
对，那你要套农家乐的那个审美标准，那就是食材大于烹饪，就是你去农家乐吃饭，
嗯、
它的味型几乎都差不多，就是地里
酱烧是吗？
对，以酱烧为主，
嗯、
然后。那就是家里的地里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他院子里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拿什么东西来做。 这个可能就是我对土菜就本身的印象。但你要说我们这两次去，我就很难讲，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已经脱离原本土菜该有的那个概念了，他们其实做的都很，他们或者说他们都想往高级的方向去做，
非典型土菜。
对他们，但是他们我感觉针对的点都不一样。
改良型土菜。
对、
嗯、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打着土菜的那个名号，但他其实还是想做一个 一个高端餐饮的东西。但你想现在高端餐饮你很多东西已经都被大家玩烂了，那你这个时候忽然拿出来一个说就地，就是你开始讲究食材这件事情了，嗯，我觉得土菜的这个引头可能更容易被市场接受，
而且可能因为它的客群还是本地客群，
是，
所以它也不能真高端。
对对对，你说的太玄乎的，可能大家也不理解，觉得你这东西就奇怪。
嗯，
但你要说土菜呢，然后你又起了一个叫研究所的名字，大家就觉得嗯，这有一些门道。
我那天看谁留言，是我不记得是在说哪家餐厅的时候，就说但凡叫研究所的，嗯，都可能有点儿。
就是没有出真东西，就还在研究。
就反正意思就是说，把客人当小白鼠。
嗯，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吃的土菜啊，嗯，就川湘地区来看，
嗯，
包括我去广东地区吃了一些，
哦，
它也有这种。就它很多时候食材是自己家，
嗯，
比如圈了一个池子，
嗯，
或者是圈了一些地，
嗯
，farm to table 的，
嗯，
那种感觉，
嗯，
或者是他有他长期联系的供货商，可以给他供给一些食材，
嗯，
像南丰也是这样嘛，
嗯，
他有他自己的地去种蔬菜，
对，
我相信他的
田小狗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基地？
好像是有自己的基地，
嗯，
他而且他们采购他也是在本地，就是食材是本地化的，
嗯，
起码
是。
有一些产地的这种概念在，
嗯，
就是我会用本地的食材，
嗯，
用本地的烹饪技法，
嗯，
但这个食材呢肯定会比你在菜市场买到的种类的要高很多，
嗯，
而且我的技法可能因为明火明灶，
嗯，
这个柴火，
嗯，
川湘地区特别多嘛，
嗯，
就是我会让这种火气更加的足，
嗯嗯，
而且它有些这种山珍类的东西啊，因为可能我去的这几个地方是不临海的，
嗯嗯，
包括我以前在常德和湘西那边吃的土菜，
嗯，
它有些那种山珍的东西你会觉得非常的好吃，比如说某个山坡上结的那个栗子，
哦，
那种锥栗就是个儿特别的小，
哦，
但是质感特别的粉，
嗯，
但这种东西你也不太可能传到外面去，然后它包这种栗子
很难大量的供货，
对，它也比一般的板栗费工，
嗯嗯，
它就是注定只能小批量的本地的供应，
嗯嗯，
甚至有些土菜它是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地理位置，比如我以前在湘西吃到一个土菜，它是煮一个什么东西我都忘了，但我印象很深的是它在他们那个餐厅门口有一棵柑橘类的树上面抓了一把叶子，
嗯，
在柴火灶里面烧，然后它那个柑橘的香气很浓，我说这个叶子难道别的地儿没有吗？他说我们这个旁边啊是一个公共厕所，所以这个叶子长得特别好。但是
嗯，
它就有一些天时地利
是
因素，嗯，它有些它的烹饪的技法呢，你也不能说它是没有体系的，可是是本地化的，
嗯，是，
嗯，不会有太出格的东西，
嗯，
也不会有太越境的东西，
嗯，
啊，是大家很熟悉的，
嗯，
可是它确实比家里做的好吃，嗯，然后这个价格呢，因为它的房租跟人力的成本，我估计一般都不会特别高啊，
嗯，
都是自己家的人，它的这个吃一顿土菜的价格不会比你在家弄贵出特别多，
嗯，是，
所以这是我对土菜的一个大概的印象，
嗯，
它也不是说轻烹饪，是它用一些很粗犷的形式去做这个烹饪，
嗯，
可是是好吃的，
是，
所以我对土菜研究所最不满的地方就在于此，你知道吗，
嗯，
我就觉得你这个食材没有好到你说的青椒可能是还可以，
嗯嗯，
但它的甲鱼是，我不是一个不愿意为优秀食材买单的人，
嗯，
我觉得它有点离谱，
嗯，
整个价格也很离谱，
嗯，那种感觉你就像在酒楼里吃了个什么鱼翅之类的东西，就是硬生生把客单价拔高，但没什么太大必要，
对，
嗯，
对，所以就是这是我很不爽的一点，
嗯，
其实后来还有那家就你没去成的那个老西屋里，他在湘潭嘛，
嗯，
上次在除此以外那期也有聊过，
嗯，
我觉得他还蛮符合我对湖南本地土菜的一个印象，就它也能承接婚宴，
哦哦哦，
嗯，就你本地人如果有个婚丧嫁娶，
嗯，
他也能把这活儿给揽下来，
嗯嗯，
然后他的味型和他做的一些辣椒也都是自己做的。
嗯
嗯，然后他就是食材也是自己去收，他每天半夜会去附近的一个很大的食材批发市场去收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那个挺符合我对土菜的想象。
嗯，
然后人均也起码合理很多吧，一两百那样子。
反正最近几年感觉上就是私房跟土菜这两件事情，它虽然不大一样，但是就是上当受骗的那个几率
都是同一批韭菜。
我觉得有点交叉，有点交叉。大家都是想追求一些更克制化的东西，
因为土菜我觉得它在现在这个年代它之所以珍惜，是因为你在别的地方看到都是批量生产，
是
都是预制菜，
是
都是这个统一的东西，然后都是那种可能没什么味儿的食材，然后你一听土菜这个词儿，你第一印象
唤起了那种对于大地的情节。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稀缺的物种。
是，而且它对于在地这件事情的要求太高了，就是你只能去当地，你没有办法其他的途径可以吃得到，就即使你把厨师叫过来都没有办法，你只能过去。
对，
就是这个餐厅是跟着当地的那个气候走的。
对对，
风土。
所以这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外地人去本地千里迢迢的跑去吃这个土菜，他是否物有所值。
我觉得也会有很多人觉得是值的吧，因为
是
很多人会为了他对于食材执着这件事情买单。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我其实消费的是食材本身，只要你的烹饪水平没有特别拉垮，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接受。我们觉得咱们那天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人太多，然后很多菜它可能就大锅出了。
嗯，它可能是一锅出两桌菜，
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你确实很难，但这个就是问题，它就不应该那么出。
土菜，一个土菜你一个锅出两桌菜你都办不到，你还开什么土菜馆啊？就服了。
对，你要是办婚庆的话肯定不行。
那个土菜馆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基本诉求？你那个灶难道不就更大一点吗？
嗯，
就说不通，说不通，
说不回来，圆不回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对于杭州跟长沙的一些土菜寻根之旅的
就感觉我跟你们去了两个地儿吧，然后两个地区最代表的东西都没有吃到。小炒肉我们也没有吃，然后雷辣椒皮蛋。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它那个川肉是某某炒肉，也是辣椒炒肉的一个变种。因为辣椒炒肉它比较长沙一点，就是干炒的。但是川肉它就是像株洲李林那边的那种做法，有汤的。
我现在开始后悔上次带你去天津带你吃煎饼果子跟包子这件事情，我就不应该带你吃煎饼果子，我就应该带你吃一些更奇怪的东西。
比如
我得琢磨琢磨，
就反正就不天津的东西是吗？
就不那么，就你知道像煎饼果子和包子这种东西对于天津来讲就很像西湖醋鱼对杭州，然后辣椒炒肉对长沙。
那我也可以，就是你带不带我吃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就是你帮我挑的餐厅我都可以信赖，说你让我吃煎饼果子或者就是不排煎饼果子我都可以理解这个思路啊。但
我要去长沙你带我去吃辣椒炒肉，你能选得出来一家？你
我选不出来啊。因为长沙人辣椒炒肉是一个自己可以在家做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跟餐厅做出来区别不太大的东西，所以可能我们在外面就很少吃辣椒炒肉。但是剁椒鱼头它是一个就是需要比较猛的水蒸气的，它就会在外面吃，就是这个还是有一点区别。所以你让我一下想辣椒炒肉的店我确实想不出来。你不要给我提费大厨啊。
不用去长沙，北京都能吃得上。
对，反正就这个我确实想不出来。你让我选雷辣椒皮蛋我也不可能，就是我回家就不会吃这种东西。
那剁椒鱼头你会选？
剁椒鱼头我可能会，比如说我到了一个餐馆，我想吃的餐馆我会看它有没有，如果我想吃的话我会点一个。
所以就是你，
因为我觉得鱼好一些
啊，
就是本地的鱼还是鲜甜一些。 这个跟北京的会有一点区别。
北京都千岛湖的鱼。
不够土。对，就是我其实带你去吃的还是长沙人会吃的湘菜。
嗯。嗯
它不是外地人会吃的。
嗯
对。
嗯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合理的。
嗯、是。
嗯反正这是我们这两趟行程的一个总结吧。
嗯、就开年我们就非常的忙碌然后。
太忙了太忙了。二月跟三月很满。
是。
然后四月呢我俩可能还要一起去福州。
是的。
青城不去了。
啊又不去了。
他说他要在家带娃。反正就是我俩还会找周末一起出门。
嗯行这期就这样吧。
行那反正这是放不着今年的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个人 flag 是说半个月更一期啊。
我没有说过这种哎呦有说过吗、
嗯、
啊是吗我还说这种大言不惭的话。
你对自己的认知非常的
哎。哎赶紧关了吧赶紧关了吧。
行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了、
嗯、
然后我们俩现在要去吃饭了啊。
拜拜。
好拜拜。
嗯